Hello， 欢迎来到微说物语，我是微微，
我是 Jasmine，
我是 Virginia。
上一集我们谈到好家乐赢到了他的土地，他终于有了他的大农场，他跟郡里的邻居相处融洽，唯独跟卖家史家不太对盘。好家乐跟郡里其他人都相处融洽，甚至可以说颇有交情。魏家、高家、唐家、方家每次望见小矮个儿骑着大白马沿着车道奔驰而来，总要微笑着示意下人拿出准备好的坡本酒、高脚酒杯里倒入一茶匙糖、压碎的一小只薄荷，还有少许坡本酒。家乐这个人很讨喜，小孩、黑奴跟狗儿第一次见到他就知道了，邻居却要相处一段时间才明白。在那大嗓门、火爆脾气下的外表之下，蕴藏着一颗仁慈的心，随时乐意倾听，花起钱来慷慨无比。
家乐的到来总是伴随着猎犬的一阵吠叫，黑人小黑吵闹着跑去迎接他，争着替他牵马。听见他亲切地挖苦两句，囧得扭扭身子，露齿而笑。白人小黑吵着要坐上他的大腿，一起骑马走上一段路。他则一面忙着跟白人小孩的长辈数落北老政客的种种劣行。朋友的女儿私下对他吐露青涩情事，街坊的小伙子欠下赌债不敢声张，唯恐严父斥责。还好有及时雨加勒书可以求援，
他听了免不了嚷嚷：你这小兔崽子，都一个月了才说，早干嘛去了？缺钱怎么不早些来找我？
谁都知道他这个人心直口快，所以他说话不中听，倒也没人会计较。小伙子听了也只是不好意思的笑笑，对他说：哎呀，叔叔，我也不想麻烦你，可是我爸……
你爸人很好，就是太严厉了些。这些钱你拿去，休要再提起。
郡里那些大农场主的夫人是最后一群对家乐竖起大拇指的人。说到这个，不能不提魏强恩的夫人，这位家乐口中少数懂得沉默是金的不凡女子。有天晚上，在家乐驾着马儿呼啸而去之后，对他的夫君说：他就是说话粗鲁，人倒是个翩翩君子。家乐真正的成为上流社会的一份子。
家乐不会知道，其实他努力了将近十年才拿到上流社会入场券，因为他从没想到左邻右舍一开始对他有所猜疑。在他看来，他从踏上塔拉庄园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是个十足的地主乡绅。塔拉庄园迫切需要女主人，塔拉庄园的黑奴拥有非洲人的神准直觉，看透了家乐是个会叫但不咬人的狗，也就厚着脸皮偷懒摸鱼。
家乐那双锐利的蓝眼睛注意到附近几家都超值的油料，有条有理，女主人忙进忙出使唤奴仆，裙子沙沙作响，仍然能保持气定神闲的优雅。她全然不知大农场主的夫人得从黎明忙到午夜，监督下人烧饭、看护、缝纫、洗衣，忙到抽不开身。他看到的只是呈现出来的结果，也为之赞叹。
家乐想迎娶郡里的名门千金，目前却只有两道难题横亘在前。第一个难题是适婚年龄的姑娘难寻，第二个难题更为棘手，那就是家乐尽管在此定居将近十年，说到底毕竟是个外国人，还是个新来的，谁也不了解他的家世背景。乔治亚州北部乡间的上流阶层虽然不像滨海一带那样难以进入，却也没有一个名门世家愿意把掌上明珠许配给祖父不知是何许人的男人。
家乐的择偶之路困难重重，纯粹只是因为郡里有这个怪规矩，大户人家挑女婿只会挑世居南方的人家，仅仅定居22年绝对不够，而且土地奴仆必不可少，除了当下时兴的消遣之外，不能有别的嗜好。 加勒打算去塞法纳请兄长们帮忙他的婚事。关于加勒的婚事，杰志与安德应该可以给点意见。
杰志说，你又不是名门出身的财主。
我赚大钱了，我有办法开创一个豪门，我不要随便找个人结婚。
安德冷冷地说，算你有志气。他们虽说不看好，也还是尽力帮加勒一把。年事已高的兄弟俩在塞法纳颇有根基，能面也广，整整一个月带着加勒四处串门，出席一场又一场的晚宴、舞会与野宴。
忙了一个月，加勒总算开口，
这么些姑娘，我就只有一个看得上眼的。想当年我刚到这里的时候，她都还没出生呢。
是哪个让你看得上眼？
罗艾兰小姐。
加勒刻意装出若无其事的牲口，其实罗艾兰那双深色的丹凤眼已让她倾倒。罗艾兰的神情是有些怪怪的，照理说15岁的少女不该这么无精打采，但加勒依然为之沉醉。艾兰那绝望的神情也令他难忘，使他牵挂，所以他对待艾兰也流露出别人不曾见过的温柔体贴。
你的岁数都够做他爸了。
自信心受到创伤的加勒吼了回来，我现在正值壮年。
加勒啊，全塞凡纳最不可能嫁你的就是他，他可是罗家的千金，那一家子法国人拽的258万的，他娘是不在了，可是也来头不小。
我不管这些，加勒恨得直嚷，再说了，他娘都死了，罗老爷子很欣赏我的。
他欣赏你那是当朋友可以，当女婿是做梦。
反正人家不会要你。安德插话，人家跟他那个野小子堂哥罗菲普是一对，都一年了，就是他家里人反对，早也念叨晚也念叨，老叫他死了这条心。
那小子这个月跑到路易斯安那州去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就是知道。
加勒不想说出来，其实是波克替他打听到的重要情资。他也不愿意透露菲普是因为家里人叫他走才去到西部的。
我看他也不至于爱他爱到一辈子忘不了，15岁的小姑娘哪懂什么叫爱。
他们家宁愿他嫁给那个惹是生非的堂哥，也不要他嫁你。
也难怪罗宾语的千金即将下嫁那个从北部来的爱尔兰小矮个的消息已传出，杰志与安德的讶异丝毫不亚于众人。塞凡纳家家户户关起门来议论罗菲普怎么跑到西部去了，众人说的热闹，也猜不透故中缘故。没人知道罗家最美丽的千金何以甘愿下嫁这个大嗓门红脸蛋比他矮半个头的家伙。
加勒也没弄懂自己何以抱得美人归，只知道他遇上了奇迹。那天罗艾兰脸色很苍白，神情却很平静，一只手轻轻放在他的胳膊，对他说，好先生，我愿意嫁给你。那是加勒生平头一回感受到受宠若惊。
只有艾兰跟黑嬷嬷知道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那天晚上的艾兰如同伤透了心的孩子，痛哭到天明。隔天早上的她却是一个心意已决的女人。黑嬷嬷怀着不祥的预感，把来自纽奥良的小包裹交给艾兰小姐，上面是陌生的字迹，里面装着的是艾兰的小画像。艾兰尖叫着把小画像摔在地上，包裹里还装着她亲手写给罗菲普的四封信，以及纽奥良一位神父的亲笔短信，上面说菲普死于一场酒吧斗殴。
都是他们逼他走，都是爸爸宝林跟雅丽，是他们逼他走的，我恨他们，每一个我都恨，我再也不要看到他们了，我要离开这里，到再也看不到他们的地方去，我不要再看到塞凡纳，我不要再看到会让我想到他的人。
那天黑嬷嬷搂着艾兰小姐的头，陪着伤心痛哭。长夜将近，小姐的打算在她听来不甚妥当，他说，姑娘，这样不好吧？
就这么办，他心肠很好的，我就这么办，不然就到查尔斯顿去当修女。
痛心震惊的罗老爷子原本坚决反对，最后敌不过艾兰扬言出家当修女，只好勉强同意这门亲事。罗家其他人都信奉天主教，只有他是忠贞的长老派教徒，他宁愿女儿嫁给好家乐，也不要她当修女。毕竟家乐除了家世不甚显赫，倒也没什么可挑剔的。
从了夫姓的好艾兰就此告别塞凡纳，一去不回头，跟着她的中年丈夫带着黑嬷嬷还有20个黑奴启程前往塔拉庄园。
哇，原来艾兰是心碎负气的离开了她的家。
只有我一个人很迷惑，说他们到底多爱斗殴吗？已经很多人在酒吧斗殴出事了耶。
觉得难忍啊。
那也是个蛮容易就可以划分赢家跟输家的一件事情，对跟错。
他们这算什么南方人？这明明是西部牛仔吧，每天就是在酒吧里面决斗。
可是像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时候，两个男生想要打架也是用那什么
枪吗？
剑
哦，剑。
对对，
他们也是用剑去决定要一决胜负，
但是比较高级耶。
哦，对啦，至少不是那种斗殴。
对啊，斗殴感觉就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混混。
可是我觉得是一脉相承，就在讲打架。
没有错，真的很爱打耶。
好，我们艾兰跟着她的丈夫来到了新的塔拉庄园，我们下次再来看他们会如何发展。我们的故事就到这，
拜拜，
拜拜。